顶礼本师释迦牟尼佛，顶礼文殊智慧勇士，顶礼传承大安住上师，无上甚深微妙法，百千万劫难遭遇，我今见闻得受持，愿解如来真实义，为度化天边无际的有情而发无上殊胜的菩提心。好的，今天我们一起来学习藏传净土法第78堂课的内容。这堂课内容呢，它所在的科判当中还是属于在集资进账的这一部分。那对于集资进账，我们现在呢讲到的是对治愚痴之忏悔之这一章节，也讲的比较广。上一堂课呢，我们讲到了忏悔失悔密宗誓言罪的14种根本堕罪和8种粗分堕罪，因为这一部分呢是属于屈入密城的密城弟子才会产生的一种罪业，但是里面的道理呢对我们修学显宗的角度来讲是有很多帮助的啊，就我们不能够随便的对上师法道友升起这个邪见，或者说升起嗔恨要发菩提心也要这个就是不能够随便的诋毁他宗等等，它里面还是有很多的内容的话，其实即便是不学密宗倒是谈不上呢会毁坏密城誓言的问题，但是这里面的一些所遮止的那些教义呢，作为任何一个佛教徒来讲也都是需要遵守的。那我们看一下它后面还有一段文啊，这个也属于在密城的这个誓言当中后面有一段的这个内容说，如果没有忏悔所失悔的三昧眼界，则将堕入金刚大地狱之中。这一点的话就是，假如说我们在行持过程当中对于密宗的誓言有所违背呢，那么一定要尽快的立忏悔如果是能够忏悔则不会堕落，如果呢自己也没有好好的忏悔，然后呢又失悔了三昧眼界的话必定呢会堕入到这个地狱当中，感受种种的痛苦。倘若忏悔旧罪防止新犯则将迅速获得佛果那么这里也是讲到我们在修行的过程当中，其实对于显宗的意义上来讲也是这样的对于往昔所造的罪业呢要历历忏悔，然后呢从今往后呢历世再不造作如果呢具有这样的力量，则呢必定能够得到解脱如功德如续功德藏中云，入密是夫之去处，恶处恶去佛外无三处。这里就是讲到说，对于一个去入密城者来讲呢，他的这个所去的这个地方呢，要不就是堕落，要不就呢就是成佛，没有第三个去处。实际上也就是说，假如说我们自己密城的誓言守护的极为清净，然后能够如理如法的修行，则必定呢得到解脱，而且它的速度是非常迅速的。那如果呢我们自己没有好好的守护密城的誓言等必定呢会堕落地狱，除此之外也没有别的去处。其实这个道理的话在显宗当中也是这样的如果呢我们没有好好的守持戒律，那你肯定这个就会有这个违反戒律的一些过失这些肯定是要堕落的。如果呢能够好好的守持戒律一教奉行的话，那迎接我们的也必定是解脱是这样的道理。虽然说呢三种戒律全部都受了，但其中如果其中一分学处也没有守护，仅是精进的忏悔，那只不过呢不会感受破戒的这个严重果报就是说虽然呢我们别解脱戒、菩萨戒和密城戒都受过，但是对里面的戒条却没有去守，就是他光受了戒但不懂得守戒，那对于这样的话就很有可能会有违犯的情况，所以因为这个没有守护学处嘛，所以说他这个仅仅是精进的忏悔呢，只不过是不感受破戒，就是如果我们的三乘戒律受了之后，你的这个一分学处都没有守，这种情况呢，其实严格意义上说起来的话，就是他自然就会有那个破戒的这样的一个果报，因为受了戒之后， 比如说你别解脱界受了，或者是菩萨界，你那个发愿这个就是受持了圆形菩提心的仪轨，或者是密乘当中呢，你接受了灌顶，它相续当中自然就会产生戒体，产生了戒体之后呢，我们又没有好好的去手持，那么仅仅做精进的忏悔呢，这样子的话就不，他只是说，如果是忏悔清净的话，他不会感受破戒的严重果报。可是呢，以受戒的这个果报呢，有希望脱离轮回，却无有呢速得解脱的希望。就是这个当然了，从我们受戒的这个意义上来讲的话，它是可以。是能够呢让我们未来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的，但是呢迅速得到解脱又没有希望啊，迅速得到解脱没有希望，所以这个忏悔了之后的话，他不会感受破戒的果报，但是解脱呢也没有那么快，所以原则上面的话，我们还是尽量的不要破啊，要好好的去守持戒律啊，这样的话就会有希望迅速能够得到解脱，它是这方面的一个意义。只要是具足三种戒律之人，就必须像饲养牛、马、牛、羊三种牲畜一样，分别护持。这个意思的话就是。别解脱戒有别解脱戒的这个戒条要守护，菩萨戒呢又有菩萨戒的戒条守护，密乘戒的话它分别有密乘戒的这个戒律守护。那么对于这三乘戒律呢，它的忏悔方法还有恢复的这种方法呢还不能够完全混为一谈，就好像你养马养牛和养羊的饲养方式是不太一样的啊，是不太一样，所以别解脱戒有别解脱戒的护持方法和忏悔的方法，菩萨戒也是如此，密乘戒呢也是如此，这三者呢并不能完全混为一谈。但是当然我们讲起来说这个如果如若违犯了，也需要依各自的仪轨要求进行忏悔，仅仅获得了灌顶不能推卸责任，如果灌顶自身的誓言尚且不能清净，又怎么能救护下面的堕罪呢？那当然一个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手持密乘戒呢，它属于是三戒当中最高的这一层，但是并不代表说我手持了密乘戒呢，我下面的这些堕罪就不用好好的手持，这个也是现在有一些人比较愚痴的一些想法，他们没有闻思过呢，有些人呢就在世间上有这样的一些说法，当然这些呢我们现在讲起来的话它都是不合理的，有些觉得说别解脱戒不好守，菩萨那个密乘戒的话非常的好守，密乘戒没有那么多的要求，其实这些讲法都是比较愚痴的你没有好好的学过密乘戒，又怎么知道说密乘戒它不需要守这么多戒条呢？其实从别解脱戒的角度来说呢，居士它只有五条戒，另外呢就是偶尔守这个八关斋戒，但是的话密乘戒呢就不止五条戒了，它内容非常多，而且要求很严，所以其实密乘戒并不是很好守的，并且呢对于密宗的一些比较特殊的这些行为呢，作为初学者呢又绝对不允许去行持所以呢只不过是有一些人为了满足自己的暂时的欲望的话，就打着这个密宗的幌子作为一个借口，而呢满足自己的口腹之欲啊，满足自己的贪染心啊，那种的话只会是一个堕落的结果而且呢还沾染有呢诽谤密法的一个结果，是没有什么益处的。所以其实呢这个三乘戒律呢，它一方面是需要分别去守护，那么如果说呢违犯的话，也需要依靠各自的仪轨呢来进行忏悔，那仅仅呢获得灌顶之后不能够推卸责任就如果说你自己密宗的这个本身的誓言你都不清净，你又怎么可能说你能够守护得到下面的这些堕罪呢？这个就很难去做得到了，就是根本都不能清净呢。那么这个其他的像别解脱戒菩萨戒的这一些呢，其实也是很难守得到的。那当然呢，从本体上来说，三戒可以转一，但并非是指初学者相续中，包括三戒中细微单个佛之嘴在内。全部回门一谈，这些要点呢很难以理解。这一段的话就讲到这个三戒转一的问题，这个呢是在密乘戒的 这个内容当中会有，但我们今天这堂课呢没办法把这个问题讲得很详细，它是需要一些比较充分的一些理证呢来进行推证啊。记得以前在三界论当中有六个方面来说明这个三界圆融无为的这种观点啊，那个比较复杂，一堂课是讲不清楚啊。所以呢你们知道有这样的一种说法，那对于我们现在来讲呢，其实不存在这样一个问题啊，不存在这样问题。那如果有道友呢有些以后啊有这种因缘去入到密法的学习当中，那么就会了解到这个关于密乘戒的一些相关内容的时候呢，他自然也会了解。那对于我们来说呢，就能够手持大乘的这个菩萨戒就很好了，就是小乘的别解脱戒以及呢大乘的菩萨戒然后呢以这个净土法门为主进行修习，就是已经很圆满了。那我们说三界的本体呢，当然本来它是可以转移的，就是说别解脱戒的本体可以转移为菩萨戒，菩萨戒的本体呢又可以呢再转移成这个密乘戒。所以呢但是的话不能够因为这种说法呢，就是说作为初学者的详学当中，三界的那些细微的呀一些单个的戒条都可以混为一谈，这个可没这么容易这可没这么容易，犯了就是犯了，破了就是破了要忏悔要忏悔。那作为居士可能最主要的就是什么呢，从别解脱戒的角度来讲，就能够要把自己所守护的居士五条戒，或者有些居士他是守了三分两分一分的这个居士戒呢要守护好。然后从菩萨戒的角度呢，只要你们能保证根本的这个愿行菩提心不失毁菩萨戒的话它也是不会破的它也是很难犯，它这是属于根本的一条当然我们平时呢对于这个菩萨戒来讲，本来它是经常受，像晚上上师上课的时候或者你们在听辅导念诵的这些时候，它都有呢这个愿行菩提心的仪轨呢在发，所以这个我们就是经常会这个用这种方式的话就来巩固自相续的这个菩提心的一种意乐，所以说呢基本上每天都会有受的一种缘起。那再说到呢这个从密乘戒的角度，如果说在座的道友有一部分也是去入到密乘戒得过灌顶这些，那对于我们上堂课所讲的十四条根本戒当中尤其呢就是前前为重后后为轻嘛，这十四条戒的话其实你仔细看起来，除了那种有一部分是我们现在的修力所不能及的那一部分除外呢，其他的其实不要说是密宗了，就站在显宗的角度呢，它也是应该要该守护的要守护，该杜绝的要杜绝的，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独特的好像特别大的区别你们懂得了密乘的誓言之后，能够认识接纳到一个概念，就是密宗它不是那种随随便便的，好像呢就拉入到一个凡夫人特别庸俗的分别念的境界当中，好像这个别解脱戒里面不允许做了，到了密乘戒当中反而杀盗淫妄都可以做，这种的话都是邪见都是邪见。那我们他有时候呢并不是所有的修行人都需要去行持一些密宗特殊的这种方法，那么能够行持这些特殊方法的呢，他的修力已经非常的纯熟而且呢就是比如说已经修行到究竟了也不需要，那么初学者呢又不能够去行持，只有一些呢这个在这个修行的中间的过程当中修力已经很成熟的特殊的修行人的话，他才有可能在上师的指引下有呢这些一些特殊方便的这个行持，但是这些行持的话也是不为人知的。所以了解这些道理之后我们自己呢还是要老老实实的手持以别解脱戒为主的你们居士呢应该守护的这些种种戒条种种戒条呢来护持自己的相续这一点呢是非常重要的。那再说到这个因此呢三界分开守护极为重要，因为需要根据自相续烦恼分别念分别念的这个 自相续的烦恼分别念呢，分别加以对治，分别加以对治。那么就是说，其实我们在对治烦恼的时候呢，有的时候可以，你觉得小乘的一些对治烦恼的方法很好用，也可以用这种方法来对治。如果是觉得菩萨乘的这个发菩提心、修自他相换啊等等这些方法好用，你也可以用这种方式。那么还有的话，也可以有一些呢已经学习过密宗的一些书生的这个教研窍诀的道友呢，他也可以借用密宗的这个见解的方法呢，来压制自己的烦恼分别念。但是呢，不管这三乘怎么样说，就是真正的如果是跟解脱相挂钩的书生的这个法要呢，它一定都是需要遮止自相的烦恼的，就是你相续当中真正的这些自相的贪嗔痴烦恼必定要遮止这一点的话是绝对没有，在任何时候都是没有开许的机会的，是这样子。那下面我们再来看呢第三个科判，说忏悔未认识之自心罪，说到未受戒律造罪业，非凡行及饮酒等一切自心之罪过，发露忏悔为之罪。这里就说对于呢，虽然说有一些在家男女他没有受过任何的戒律，但是呢他有些行为的话，他是一种呢造作自性的这个恶业，就是他行持的话就是一种罪业。比如说什么呢？非凡行，就我们说的邪淫，这个是排除了和自己的正当的丈夫或者是妻子，然后除此之外的话，其他的有男女之间的这种行为的话，它都属于是非凡行的一个范围。还有一个呢，即饮酒等就是在这个藏传净土法当中呢，把这个非凡行还有饮酒单独挑出来说，本来呢是杀盗淫妄酒，但是呢对于这两条的话，也是说在家居士在这两条上呢这个犯的过失比较多，比较普遍，很严重，所以呢单独挑出来呢加以这个说明。一切自性之罪过，当然这个等字里面包括所有的，虽然不是佛制罪，但是呢它行持了之后，自性即是罪业的这种情况。那么其实你们在这一点上应该要了知，你比如说居士戒当中，他五条戒里面要断除杀盗淫妄酒，对吧？那么这五条戒呢，他如果说你受了居士戒的话，那么这五种行为它既是佛制戒，又是佛制罪，又是呢自性罪，就如果你犯了的话既有呢这个佛制罪，又有自性罪。如果你没有受戒呢，他就是犯了这种行为呢，他就会有自性罪的产生，会有自性罪产生，一样罪过也是需要忏悔的。所以对于这些一切自性之罪过呢，发露忏悔为之罪，是这样的。我们看一下他这里说在家男女们如果没有受戒则不会有佛制罪，然而所造的不善业却不可胜数，就是虽然他不存在佛制罪的问题，但他的一些不善的行为还是会感召呢不善业的引发，也是很麻烦的非凡行饮酒、杀生、偷盗、抢夺等，以及吸鼻烟、烟草抽烟草等，凡是以烦恼心引起的所有自性罪，在家出家任何人造了都有罪过就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身份，在家人出家人，其实的话造作了就会有罪过。那有一些居士曾经就有这种想法说那我不受戒是不是好一点呢？我受了戒，我犯了这条，我破了一条戒，如果我不受的话，我是不是就不会犯？其实这个想法呢也没有什么太大的作用，它本性就是罪业，你就算不受戒犯了之后的话，一样会有自性罪，还是属于堕落恶趣的一个因。所以守戒呢又有守戒的功德，你哪怕守得到一天都有守到一天的功德在，但是你不受戒呢，它就不存在守戒的功德。但是你违犯了，就比如说自己本身的行为上面有这种缺失，它还是会有自性罪业的产生，还是会呢堕落到三恶趣当中去的。所以这样看起来也没有什么太大的区别。我们终归呢要一旦学佛之后呢，需要对自己的身于三门做一种归摄就是将它呢引向这种实善的一个行为。所以虽然说呢这个造罪者是在不知道他是罪业的情况下造的，这个主要侧重呢是指在家的，你哪怕是那些不学佛的人，他不太懂， 他不懂这里面的道理，总体上他会觉得我人其实挺好的，我是一个好人，但是在他的实际的行为上，当然还是会有沾染一些饮酒啊、杀生啊、偷盗啊、抢夺啊这些行为啊，是抽烟对吧，还有这些行为。那么确实呢，他本身的话也会这个有他的自信的一种罪业产生，所以必然呢要感受果报。如因缘品中云不过在讲这个问题的话，也是还是像我前面给大家辅导的时候经常强调的一点虽然我们知道他的这个行为呢不是特别的纯善，但是如果这个人是你的家人啊这些呢，我们不能够一味的用佛教徒的这种要求呢去要求他。这个他如果愿意调整呢，当然是最好的，大家都会皆大欢喜。如果他实在是接受不了的时候呢，我们自己要学会包容才行。因为呢，毕竟没有学佛，没有真正的这种想要这个从佛教的这个基点之上的话，就去认知哪些是合适的，哪些是不合适的，他不存在这样的一种想法。那作为我们佛教徒的这个角度呢，你可以按照佛教的要求来要求自己，但是的话不能够用佛教的这个要求去要求其他的，哪怕是佛教徒，哪怕是这个非佛教徒，都不能够过高的去要求，他们自己有自己的一种行为方式。善巧的劝诫绝对是有必要的，但是呢苛责的这种要求，强制性的要求呢，可能也不一定是个最好的方法对方的话也会比较逆反这种方式吧，结果的话可能都不一定会特别好。那如呢因缘品中云，愚者若未知，造作诸罪业，一旦果成熟，各自受其苦。就是作为愚笨者，他其实上他不知道呢自己所造作的这些行为是可以沾染罪业的，那么一旦呢这些罪业的果报成熟的时候，他会各自感受自己的痛苦。因此在阿弥陀佛及其眷属前发露忏悔未认识的此等自性罪，这个也主要针对呢在家人来说。古大德说，想到亦属果报的痛苦后，仅仅口中也不敢言说，所以这种恶业成为罪。就是一旦想到这些恶业的艺术果报的种种痛苦呢，就算口中都不敢去说，对吧，就宣说这些罪业，所以把这种罪业呢就恶业呢称之为叫罪的这个含义。非凡行这一点啊，就是说在藏传净土法当中，它对于杀盗淫妄酒啊、抽烟啊这些，没有每一个呢再说一遍，就它前面呢我们在讲到十不善业的时候其实已经讲过了。那在这里呢单独把这个非凡行和饮酒跳出来宣讲，就是因为在当初的藏地的这个环境里面呢，都这两条也是属于居士们作为在家居士呢容易违犯的一种几种情况。那作为我们汉族的学佛道友的话，那么估计可能不只是这两条，其他的还有几条呢，也是不是也比较容易违犯。但按照这里的所讲的话，确确实实汉族弟子这个非凡行的问题也比较严重还是比较严重，所以我们自己平时呢在自身的行为上面需要呢把握一个中道比较好一点过一种呢清净的在家居士的行为。这个清净的意思呢，就是当然我们正常的夫妻关系肯定是可以有，但是呢对于自己正常夫妻之外的其他的这些对境呢，如果你不学佛现在这个社会也比较复杂也确确实实呢这个婚外恋呢等这些情况比较多，也很复杂。但如果说是佛教徒一心想求解脱那在这些行为上面最基本的这个关键点的这几个点上的话还是要杜绝的。那尽管呢非凡行的过患无量无边，但概括而言，如月灯经中云，未贪诸愚者依靠扶女身，将成略众生，彼多恶趣中。就是说对于有一些呢被贪爱所束缚的这些愚者呢，他依靠这个扶女身。为什么叫扶女身呢？就是这个扶字代表的是女身，其实本身他自己的本体是由种种不净物所组成的意思，所以用了一个扶字扶烂扶臭用这样子，其实的话是污秽不堪的。那么他呢源于这个这个就说是不净的女身呢，她自己也会变成一个低劣的众生，并且的话如果说是以贪欲为沾染自身 而行持的行为的话，未来肯定是会堕落到恶趣当中的。极大不畏之神所，乃为男人女人所，是故诸佛皆为赞，一指贪欲及女人。就是说其实我们每一个人呢，极大的部位的这种绳索，极大部位的绳索呢，其实是女人索啊，就是难以忍受的女人之索。就是这个呢，作为世间人来讲啊，从男性的角度来讲，他是贪着女性嘛。那反过来，如果是从女性的角度来讲，就是这里就是说啊，一直贪欲及男人，就这样的一个男人的这个对境来进行宣说。那不管是世间不学佛的人也好，贪着女人，其实我们也都知道在世间当中有很多因为贪着女人啊，这种欲妙的沾染的话，导致于自己丢官丢财的事情也非常的普遍。它确实呢就有很多的过患，这还只是现实所表现出来的。那如果作为修行人呢，不管在家出家的修行人，假如说在这个方面呢没有一个很好的自律啊，没有自己的借用佛教的方便方法来断除自身的或者压制自己的贪欲心，把它维持在一个正常的状态呢，那你的修行也是很难得到成就的啊。所以呢叫做这个是故诸佛呢皆为赞叹说，一直女贪欲和女人呢是一种具有功德的事情，是这样。那念住经中说，女人祸害根，毁坏现后世，若欲利己者，当舍一切女。就是女人其实是祸害的根本，她能够毁坏我们今生来世的暂时的安乐以及究竟的解脱。所以呢真正如果哪怕是只想利己的人，不要谈利他啊，就仅仅想利己的人呢，也应当呢要舍弃一切呢这个女人。这个舍弃女人主要是指的断除对女性的过度的贪执。那作为你们在家人来讲呢，这里当然了，这个正常的夫妻的这个夫妻关系的话，这些都是合理的。但是他这个后面也会有讲，就是哪怕是和自己的这个妻子有正常的这个夫妻关系呢，但毕竟呢也是属于一种贪心的自信，他也是有讲，这也讲的比较严厉。但终归的话，道友们可能在自己的生活当中把握一个中道的原则。如果你的丈夫或者妻子呢也不学佛，你现在呢就变成一个彻底断欲的状态，可能也就比较麻烦吧。这样的话在家庭关系也不是很好维护啊，所以你们自己呢在家人还是有在家人的一种生活方式，跟出家的生活方式必定是不相同的。所以呢这个就自己还是在他的这个方方面面呢考虑周到，然后维持一个正常的家庭生活，这样会比较好一些。那这底下呢也是讲到，如果说医治了好似能够迅速散布毒气之毒蛇一样的女人，则摧毁呢今生来世一切的祸根啊。像是在这里呢不是也讲到了佛说摩登女经的这样的经教里面引用的，当初这个摩登女她不是特别贪恋阿难嘛。我们这个具体的公案就不讲那么细了啊，就是说当时的话她非常非常的单指阿难，然后就不管怎么样死了也要想嫁给他。结果最后的话还是就是佛陀用了很多的善巧方便，刚开始见他的时候就阿难实在是没办法了，就躲到佛陀那里去。然后佛陀询问他的时候也是用了一个善巧方便，先让他剃了头了。然后呢剃了头之后呢，紧接着这个佛陀呢又用善巧方便呢让他了解到，其实我们每个人的身体都是由不净物所产生的。毕竟呢其实这个摩登女的话，她是属于立根者，而且呢也算是她的这个根性成熟了。但是我们看到人在不修行的时候行为上面还是比较疯狂的。当时她追阿难追的让这个阿难无处躲藏呢，非常的麻烦。那他一旦醒悟过来的话也很快，当下呢就证悟了阿罗汉的果位，也非常的迅速，也非常的迅速。所以有时候确实也不太好说对一个人他的外向的这个方面就简单的用一个外向的表示呢就确定这个人一定不好一定好的，可能后面他修起来会比我们还快得多。只是当时呢他流露出来的这个习气呢感觉是非常的严重啊，觉得这个人怎么贪心这么大呀，这个很难讲的，很难讲的。 然后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外相上好像是很如理如法的一个修行人，结果呢后面没有想到他也会有呢有些呢这个舍戒还俗的情况啊，或者有一些从在家人来讲后面他又做了很严重的很严厉的一些这个不如法的事情啊，也都有可能发生。所以单单从外相上呢说明不了太多的问题啊，这个人的根性在迷的时候呢可能是特别迷乱的状态，但是一旦根性成熟的时候他醒悟过来呢也说不定修起来呢比其他的人都要超生很多，所以不敢轻易的去轻视他人，这还是一个原则。说到这里呢就还是那个总的原则，观清净心不要比较好，不要随便的轻易去轻视他人，说不定你轻视的那个人最后比你解脱的还要快，也不好说的。这是呢讲到这一段。然后一般来说，虽然对于在家居士禁止邪淫而不遮止于自己妻子的心淫，但是依靠女人是引起贪心的恶业，也是呢轮回善意不善业之因。这个地方的话就他这里的善意不善业呢实际上就指的是轮回他这个贪心，他是属于轮回本性不善的一种因啊，他自信就是不善，是这个意思。如龙门菩萨说，贪嗔痴几比所生业不善，无有贪嗔痴啊几比生业善，就是贪嗔痴以及呢他所产生的这个业呢其实都是不善的自性，一个是不善的一个因，还有一个呢是业的话就属于不善之果。那如果说没有贪嗔痴，由他就是这个断除了贪嗔痴，他所造作的这个业呢全部都是属于善业的范围啊，不能单单以生于所造之业安立为呢究竟的善恶业，就是意思呢就是说你光是看你的身体行不如不如法，这个还不能够完全断定你造的是善业和还是恶业，而应该要根据动机呢来确定。如果说你的动机是恶的，那即便外表的行为上造的是善法，它也是恶业。那如果说你的动机是善的，即便外表上呢有一些不如法的行为，它也是善业啊。所以呢关键点在心，而不在呢身语上。如经中说，为贪所缚者不知理非理啊，被贪心所束缚的人，他很难区分呢真正的这个正理和非理，是这样。具有强烈贪心者造无间罪也满不在乎。这个地方就讲到了一个公案，这个公案其实是很出名的，在我们净土班最开始学习亲友书的时候学亲友书的时候，那个叫做什么只慢能乐同，有一个颂词啊，有一个颂词讲到了南陀，讲到了只慢，还讲到了能乐，好像还有一个人啊，有四个公案吧，我记得在亲友书最开始的有一部分的颂词里头就说有些人的烦恼特别的深重嘛，就举了那几个例子。那只慢王的话，他是当时因为被他师父的那个咒语所迷惑之后，表现出来的嗔心很大，就杀了999个人。然后呢南陀的话是对他的妻子特别的贪恋，这也属于贪心大的一个例子。然后再有一个就是能乐，这里的这个公案的话就讲得很像那个能乐的公案，也应该是借用他的公案来说明呢淫欲的过患的。当时他是这样的，以前呢舍卫城的一位施主有一个行邪淫的儿子母亲呢为了保护他，这一段的话上是在讲记里面讲的比较细啊，大家呢可以把这个讲记呢这个详细的内容也可以再看一下。有的时候呢人确实有了这样的一种贪婪心，就没办法控制自己的行为造作出来的这个行为呢也是比较麻烦的。那当时他的母亲呢也是为了保护他，就把这个门扣上了，他母亲就等于是把儿子呢锁在里面，不让他出去，不让他晚上出去找那个女子。他呢就断除不了自己的贪欲心嘛，他就很想去，然后他就喊道说，妈妈开门呀，我要去方便。其实他母亲就很清楚，他把那个就是便桶啊这些都已经放在屋子里了，但他的儿子呢还是想出去。母亲呢知道他要去行邪淫，就拒绝开门。他大声吼道，妈，你要是再不开门我就杀死你。母亲说，儿啊，我宁可死也不忍心听到自己的儿子因祸害之根邪淫而丧命的消息。就是在那个时候的话，其实他做这个行为如果是要被发现的话，他肯定是 要受到惩罚的啊，要受到惩罚的。所以他的母亲呢，从他自信的这个行为上面来讲的话，本身自信也是罪业嘛。那从当时的人们的那种认知啊等等这些方面的话，是不允许有这样的行为的。所以他母亲呢，对他这样的行为就是想用强制性的方式呢来断除。结果呢，具有贪欲者无所不作，他不顾来世，用宝剑砍断了母亲的头，之后呢就跑到女人那里，但是还是他因为造作了滔天大罪嘛，而瑟瑟发抖，就心里面还是很紧张。毕竟的话，他的这个行为啊非常的过分，把自己的真正的亲生母亲的这个生命呢就斩断了，所以呢就一直在抖。这时呢，那个女人说，你不要害怕，这里没有别人。为了讨那女人欢喜，她说，为了你，我把自己的母亲都杀了。那个女人听了这话，其实没有欢喜啊，她就觉得这个人太过分了，就心想呢，这个人实在太恶劣了。于是她心里头还是有点恐惧，觉得她有连母亲都能杀的话，那是不是以后对我也会有损害，她是这样的想法。于是呢，她一边逃跑一边大喊，强盗来了。当时呢，他也被这个嘈嘈嚷嚷的声音吓跑了，就是他听到这个女子这样一喊的话，不是人一来呢，他在这里就很不方便嘛，所以他自己呢也做了一个掩饰，就是他把那个宝剑呢放在母亲的旁边，然后他也主动喊啊，杀人了杀人了，有人杀了我的母亲。这样子的话，人家肯定都不会想到说亲生儿子还能把母亲杀掉，所以大家都在想的是其他的人，到底是什么样的人，是图财呢，还是图什么原因，是不是被强盗所害呀，就没有考虑到他的身上。所以其实当时他是没有受到法律制裁的，他自己呢就过了这个事，这件事情过去了之后，其实他造了一个无间罪嘛，杀母的无间罪，然后心里头非常的难受。其实他自己本人的话，心里有一种很强烈的那种痛悔心，但是又没有办法去疏解嘛。然后当时呢，他心里头升起了这个怎么说呢，升起了这种强烈的这样的一个后悔心之后啊，他心里就想说啊，要不然就死，看看这些用这个自己呢斩断生命的方式能不能清净自己杀母亲的罪业呢。就其实他们在本性上面的话，他还是相信有这个因果，只不过当时因为强烈的贪欲心所驱使呢，就造作了很多不好的行为。然后当他经过这个乞托林的时候，就听到一位比丘在诵经，其中的话就讲到说若人做恶业，修善能而能灭，必能照世间如日出云翳。听到这个偈颂的时候，他就觉得哎呀，我有希望了，他觉得佛教里面会有真正灭罪的方法，他呢就跑去出家去了。因为当时他的恶行不是没有就蒙混过关了吗，没有人发觉所以呢他就去出家了。出家了之后，他因为相续当中有那个很重的负担啊，就总觉得自己造作了严重的罪业，所以说修行呢就特别的精进，他的智慧也很好，加上很精进，就很快的时间就精通了三藏。别的比丘就很羡慕他，然后本身呢是向他虚心请教，就是说你为什么这样精进呢，想在他那里呢讨那个就是能够呢这个请教一些窍诀啊，能够精进起来的一些原因。结果呢他也实话实说，他说我为了忏悔重罪。那你造了什么罪呢？他说我杀了生身母亲嘛，他杀了母亲，是亲生母亲。比丘们听了之后都有点恐惧啊，也很害怕，就把这件事情呢告诉了佛陀。佛陀的话就直接呢就是说造无间罪的人的话，是杀生身母亲的人是不开许出家的，就让他离开僧团了，就是被僧团摒除了。摒除了之后呢，他也不太愿意还俗，他就跑到一个很偏远的地方，佛法不兴盛的地方。因为他曾经在佛教的团体当中精通了三藏嘛，所以他到了那个偏远地区呢，他就在那里呢也建了寺院呢，然后就天天讲经说法。结果在他的弟子当中就出现了这个阿罗汉果位的圣者。在这个地方啊，需要跟大家稍微讲一下，你们有没有考虑过呢，一个造了 一个杀了生身母亲的人，造了无间罪的人，为什么他的讲法还能够使得这个弟子众呢获得开悟？这个原因这个我也是要在这里稍微分析一下的话，打破大家有很多的一些不必要的顾虑不必要的顾虑。有的时候的话，我们会很计较，就觉得这个法的话，它不是从上师口中说的这些法不是从法师口里讲的只是从我们居士团体当中某一个居士的嘴里讲的，那对我有什么大的饶益呢？其实这种想法呢是有一些，这个想法本身有一些障碍性。我们在学习藏传净土法最开始闻法方式的时候呢，就讲到讲者呢，他是讲究他的原则如理如实要宣讲等等的就发心要清净，不沾染世间八法，他有他的一些原则。那么闻者的话，他也有闻者的要求总体上按照前行来说，他要断除呢这个这个三种障垢然后呢还有这个无不持，还有就说到六垢对吧，说到六垢讲到的这几个方面的话，就他其实都要远离这些过患。那么不管他在任何一个人，不管是出家在家任何一个人面前听法的话，他都能够得到真正法的利益。所以呢这一位这个能乐的话，他也是这个情况。从他自身的角度来讲，其实是造作很严重的罪业，按理讲的话是确实是不能够直接获得解脱的，因为无间罪是非常重的一个罪业。那但是的话，他如理如实的宣讲这个佛陀的经教，在他的座下的一些修行很好的这个根性很不错的弟子呢，他会源于上师所宣讲的这个法而呢得到解脱，而丝毫不会受到上师本身具有严重罪业的那个影响。所以你们要明白这样的道理呢，在听法的过程当中，其实要有一个比较开放的一个心。只要我自己具足信心，以前我们不是经常举的例子，曾经有一位老比丘不会讲法，然后呢有一位女居士给他做过供养，供了斋之后呢，就这个双手合十呢求他讲法，老比丘呢很紧张，就悄悄溜跑了。就这种情况的话，女居士都有这个达到出果的一种可能性。就是什么呢？闻者的信心具不具足。闻者如果对讲法者以及呢对法本身的信心很亲近的话，他能够完全得到法的收获，而不会受到讲者他自相续当中源于这个就是比如说功德不圆满呐，或者没有很高的修力的这些缺失，是不会对听闻者的话起到障碍的。是不会对闻者起到障碍。当然一方面我们也不能完全杜绝，你就说你像我们普通的你比如说你们在家的居士的一个辅导员讲一堂课，和我呢现在一个作为普通的一个凡夫的法师辅导员在这里讲一堂课，和作为呢已经详叙中有这个很大功德的，有这个大威德力的咱们的上师仁波切讲一堂课，他那个力量，就是我们不是说否认，就感觉一个像烛光，像灯光，一个呢像太阳光，对吧？就是我们不能完全否认说只要我听者呢相续清净，那我得的都是一样。他对境殊胜与否，那对闻者呢所起到的作用呢，他就会有大小的那种摄受的影响力的作用，这一点我们是不能否认的。那我刚才讲到的这个角度，就有一些人呢他过度于执着这个方面，他就觉得好像说只有上师讲的这个法呢才对他有饶益。那如果是一个普通的法师或者说是一个在家的居士给他讲这个法的话，他就感觉尤其是在家居士之间，他甚至就觉得哎呀，那我会不会受到染污呢？这个讲法其实是对法的邪见。我承认作为具象的善知识给我们讲法，和像我们这样的一个普通的凡夫的普通出家人讲法，或者乃至于一位居士来讲法，功德是有大小区别的，这个我肯定是承认的。但是不能说因为呢这个话呢是从一个普通人的嘴中讲出去的或者是跟你一样的在家居士的口中讲出去，他这个法都好像没有功德了，甚至于法听了以后反而对你的修行起到障碍的作用，这个是邪见，这是邪见哦。你们看一下呢，就是造了无间罪的一个人 已经被僧团摒除的，实际上他就不能够算是真正的佛陀开许出家的这样的身份，他底下的修行人的话都能够获得阿罗汉的果位。这体现出什么呢？法的那个力量是不可思议的，它其实不受这些的阻碍，就是不受这个人的这种限制的阻碍。这一点的话应该要了知啊，就我们应该有一个比较周到的一种了解方式。一方面我们也不否认讲法者呢，他的修正越高，那么他讲出来这个法呢摄受力就越大，然后对众生起到的那个调心的作用就越加的强大。这个是不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你像我们口中讲一个无常的道理，和从上师的口中讲出一种无常的这个道理，可能对我们相续当中对无常的感悟呢，完全会起到两种作用，就它的作用力是不相同的。但是另外一方面也不能完全说，假如说这个人不好，那他口中讲出的佛法虽然没有错谬，那这个佛法的话也不会起到任何的作用，这一点是不会的啊，这点不会。法的话，只要这个讲者呢，他如理如实的把这个经教里面的意思表达清楚，那你自己的信心有多大，那你就能够得到呢多大的这个法的收获。这法呢，它是不会受我们人的相续的这种限制的话，就起不到它本身的那个功用力，这个是绝对不会的。所以道友们应该要升起信心哈，但是对法的本身要恭敬呢。那么不管是任何一个对境啊，就是这个给我们宣讲佛法呢，只要是这个就是有些呢，大部分你像佛学会安排的这种共修啊、辅导啊这些形式的话，我们都应该以一种恭敬心呢来好好的听闻。这样的话，你相续中的清净心这个修得越好闻法的方式越如法，那你得到的利益的话也就越大，是这样的。那后面呢？就是能乐比丘，他不是后来就身患疾病嘛，然后接近圆寂的时候，他就请求僧众造一个浴室，其实这个也是为了给僧众呢可以去做沐浴的，其实都属于是清净业障。他自己的心相续一生当中可能都在想着怎么样清净他的这个严重的罪业，所以最后也是造了一个浴室。造了浴室以后，他也说了一个偈子嘛，说完就圆寂了。说完圆寂以后呢，因为造了无间罪啊，死后呢还是直接堕入无间地狱。所以当时他的一位阿罗汉弟子不是正好像是到了一位居士家里头应供吧，他呢准备应供前不是要洗手嘛，他在洗手之前突然想到了说自己的上师刚圆寂，就想说我看看我的上师现在他已经到哪个清净刹土去了，肯定本来想的是应该到哪个清净刹土当中去，结果一观察呢发现上师在地狱里面。然后呢上师自己的感受的话就没有意识到那是地狱，还觉得哎呀这个浴室怎么这么热呢，就在那里抱怨。那这个时候呢狱卒呢就用铁锤打他，说你这个罪业之人了这是无间地狱，为什么说是浴室。可能大家会在这一段也比较奇怪，说为什么他的上师还是感觉在浴室当中呢？这个就跟我们前面我们曾经也举过《金刚庄严论》当中有一个很殊胜的教证，就是我们如果能够大力忏悔，则自己呢往昔哪怕是造作严重的这些罪业，它即便是导致于你还是不得不堕入地狱，但它就会有减轻的相，就比如说这个苦短呐时间延长，时间就是推后啊，然后呢迅速出离呀。他就有很多的痛苦的相状呢就减轻，就是一个是痛苦的时间阶段，一个是痛苦的程度减轻，还有呢就是迟入速出。迟入就是迟到的迟啊，迟到屈入就是他会推迟自己堕落的这种可能性，还有一个呢就是迅速出离的这样的一个相状，就像拍球地狱一样下去就上来了。其实能乐比丘他就现在感受的就如同拍球地狱一般的这个果，刚下去就出来了。然后当初他的阿罗汉弟子一观察，发现上师怎么会在地狱当中啊，就很疑惑嘛，心里面就非常吃惊。过了一会儿呢又忍不住一观察，就很短暂的时间发现他的上师呢已经到了天界去了。上师不是讲课的时候开玩笑嘛，可能他这个弟子都在怀疑自己阿罗汉的神通是不是出问题了，呵呵，观察的不对。所以这种表现的话就给了我们一个很大的信心，是什么呢？你看当时 他自己堕落到无间地狱的话，在他感知的周围上头，他以为他还在浴室，那就说明他自己周围的环境也因为他的业障得到了大幅度的减轻，就没有显现出很恐惧的无间地狱的那种像。但是毕竟狱卒还是出现了，那么狱卒在对他这个就是打骂的这个过程当中呢，他因为毕竟一生当中呢这个也是后半辈子都是以讲经说法为主嘛，所以相续中缘取了很多善法所以呢当时狱卒在打他头的时候，他没生恶念，生起了一个善念，那源于这个诸多原因。那还有的话，原因当然是属于他长期串习佛法呀，给僧众讲经说法，而他自己呢也是为僧众造浴室啊，就是并且的话最主要的一个原因，就他是很多人获得了圣者的果位，种种的原因呢使得他无间罪的这个罪业得到减轻，也是只是一种拍球的方式，他都没真正意识到他堕到地狱的话就已经出去了，出去以后到了天界，那个时候他用神通一观察，发现是从无间地狱直接转到天界，而主要的原因也是依靠佛陀的这些善法的力量呢而转到人间的，他就特别感恩嘛，然后又以天人的身份又再次到佛陀面前听法。那再次到佛陀面前听法之后呢，就获得出国了，就是他这个时候已经算得上是圣者了，然后才返回到天界，那他就彻底的等于是从轮回当中获得解脱嘛，这是有希望的了，他就有希望了。得到出国的话，虽然还不算是真正的那个阿罗汉果啊，就我们说的预留果，但是一旦达到预留果的状态呢，未来在几世当中他毕竟呢能够获得阿罗汉果的果位，就是等于还是等于是永远从轮回当中得到解脱，只不过呢他会在轮回中再投生，才会有投生的现象啊，这是这样子的。所以关于这个公案的话，对我们来讲其实是一个很鼓励的一个公案。从前面呢看到，一方面的话，其实这个公案用在这里的时候，主要是想表明贪欲的过患，对吧？我们这里主要讲到的科判是涉及到这个在家人非凡行的问题，当然也包括出家人。出家人的话就根本是要断除这一方面的，那就没有说是这个正常的夫妻的这个的话是允许的，就没有这些说法。那如果说相续中有这样严重的贪欲心就很可能呢造作极严重的罪业，你像能乐就是一个例子。那紧接着的话，他这个公案还有一个最好的特色就是什么呢，他通过借用佛法的力量，借用弘法利生的力量，所以大家呢有机会我说到这里的话，大家有机会还是我们有些人呢只顾自己修行，就是觉得自己的修行很重要啊，自己的念咒很重要啊。其实你们不知道，你们如果说能够呢借用自身的一些能力和方便发心度众了融入到上师的弘法利生的平台，能够发心的话，你的那个发心比你自己修的这个功德要快得多得多。所以能乐比丘他如果没有源于讲经说法，没有源于他度化了那么多人，他的罪业是清净不了的，又怎么可能说只是感受了一下拍球地狱一般的痛苦马上就升到天界，后来还得到出国呢？罪业不清净的话，出国也很难证成，到天界更也是没有什么希望的所以最关键的一点，它其实是这个利还是属于是利众的这个原因，才使他的相续中的这个严重罪业大幅度减轻啊，是这样一个结果。所以大家对于大乘的本身的体我们发菩提心我们呢要度化众生，那我们呢就一定呢要去实际的行持利益众生的一些方便和行为所以对这个你们自己本身如果是有这些因缘涉及到的一些发心的这些这种培福的事情呢最好不要说我还是觉得我自己在家里好好念佛比较重要，其实呢没有因缘，那我自然就在家里好好的修行工作，对吧？那如果有这些因缘的话，那主动承担是很有必要的。大乘的道必须是这样走，大乘是在利他的过程当中圆满自利的，不是说是先自利圆满之后才圆满利他你们这个思路一定要搞清楚，那条路呢其实是走不过去的。大乘的这个本体，大乘的核心全部是围绕利众，那么他在利众的过程当中自利是不求而圆满，而且非常的迅速，但是他心里面没有很渴求呢我就是想自利圆满，所以 这种特色的话才是菩提心的一个本性。相续中因为有了这个菩提心的意乐，所以他把众生的事情看得很重，那是自然流露的。就像我们每个人，你们在家人有些有孩子的已经呢为人父母的这些修行人，你对自己的孩子看得很重，你是不自觉的把他看得很重要，所以你肯定会为孩子做这个做那个，你都心甘情愿，就是这种状态呢就比较相似吧，来跟大家讲一下。所以像这个真正的相续中有菩提心的修行人，他是忍不住的，他一定会去度众，或就我们所说的饶益众生的事情啊，扶劳众生的事情啊，他会呢去参与进去，因为他觉得这样子做的话对众生会有利益嘛，会有利益，会对他们有帮助，能让他们呢更好的学到佛啊，能让他们呢未来走上解脱啊，他心里头就会很欢喜啊，是这样的一个关系啊，这一点一定要明白啊。我们的这个公案还是非常的好的，就对我们有很多的借鉴和帮助的作用。那再说到呢，《喜者婆罗门经》中说，佩戴装饰他人妻就是像这种装饰自己的其他人的妻子呢，犹如烈焰当奢侈，就是我们千万不要去窥探别人的妻子，哪怕她长得再漂亮的话，那也是别人的妻子，你要把她看成的像这个熊熊烈火一样的，要远离获得自其应满足，邪淫如毒切莫行，就是你获得了自己的妻子的话就应该心满意足，千万不要呢就是再去霸占别人的，或者跟其他的自己妻子之外的人呢有这个邪淫的行为，这如同呢食毒一般千万不要去行持在家男子呢不满足于自己的妻子而暗中与他人妻子行邪淫，这是十分严重的罪业。那么从女子的角度来讲也是同样的哈，此处呢将邪淫用非凡行一词包括凡境居士在内如果仅仅是以贪心眼看女人也犯戒这个犯戒是宽泛的意义上来讲，并不是说你们用贪心看一个漂亮的女人，你的居士戒的这个就是不邪淫戒就犯了，不是这样子，不能直接这样讲。他这里的这个犯戒的话，就是说其实也是沾染贪心的那个含义嘛，是一种宽泛的讲法那更何况呢，说是一指真正做不进行呢，如序中云，宁可染铁片，门闭自双目，不可失正念，眼看女人面就是我宁可用把这个燃烧的铁片蒙上自己的眼睛，也不可以呢失去正知正念去看，就以贪欲心看女人的脸这样。此外呢有很多的校正来说明。那对这一段这个上师不是在讲课的时候最后还讲到了一个晋朝的那个谭毅法师的公案，这个公案也很有意思当时呢其实上这个化现出来的这个女子呢其实是普贤菩萨的来考验他。那我们说修行到了那个境界的话，其实你很其实都不用担心说上师管不管我，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都会来管你，这是法性力了。你修到那样的境界自然的话会得到这个三世诸佛菩萨的加持。那本身上师的话他也是这个化现到世间来饶益有情人嘛，所以不要担心说我们会不会有上师管呢，上师知不知道我的问题，我们现在担心的就是我们的修力比较麻烦走得很慢，一进三退，然后呢停步不前呢，就修得特别差的一个问题。你真正的修到了这个很好的状态的话，自然就会有或者是显现善知识的形象来摄受你来度化你，继续呢引导你往下走根本不用担心说自己修行有可能会有因为找不到合适的善知识而有停顿的现象，其实这一点是一种只是我们的分别念的想象而已，其实是很难的。三世诸佛菩萨佛菩萨的在这个世间的化现呢不计其数，只是我们看不到，我们以为它只是普通的，甚至于它可能化现为旁身化现为其他的一种形象，但是你要相信我们每个人的修行呢绝对不会被这个诸佛所空耗掉就是有一这个佛陀过去现在未来的佛陀呢把这个修行人没留神把他给落在那儿了，他的修行的根性已经走到这一步却没有人来引导他，这是绝对不可能的。如果有这种可能性出现的话，应该成为佛陀的这个如所有智和尽所有智呢达成不究竟的一个过失这是绝对不可能的。所以呢 这个公案也比较精彩。那么也是呢，这个塔耶法师他的修行已经非常好的，所以说才会感召到菩萨呢来这个考验他。那么普贤菩萨考验他，就是化现成这个美女的形象嘛，最后还要求他按摩，就是那个看起来是生病啊这种。这个对对修行人还是属于是一个诱惑呢，但是呢尊者他很如法，就是他自己呢也护住自己的清净戒律，对女子呢也没有升起那个不该有的一些幻想啊，贪染心啊。结果到了第二天呢，普贤菩萨就啊化现为原形啊，就他自己本来的形象显现出来呢啊，就这个就说就是对他呢也是大家赞叹嘛，就是以后的话你必定会到我的众会中，就是指的他未来肯定会成就的意思。那就是圆寂以后呢，确确实实呢也往生到了普贤菩萨的刹土当中啊。对于这样呢手持清净戒律者的话，他就很容易啊这个往生。那如果说清净的戒律手持不了的话，就像前面说的，我们如果好好忏悔呢，当然也可以不堕落，但是呢离解脱可能还有一点遥远。所以不管怎么样呢咱们还是要在现在自在的时候呢，尽可能的断除这个十不善业所设的种种的这些这个非礼行为吧，这些非礼行为。然后呢从在家人的角度来讲呢，也是手持这个居士五戒，然后呢做一个清清静静的在家修行人，如理如法的这个修行工作生活，这一点的话到了临命终时肯定呢还是会有这个很大的这样往生西方极乐世界的机会的，是这个意思啊。好，今天的这堂辅导课呢就到这里，下面我们首先把今天文思的善根以及31切凡圣所造的清净善根全部随喜而不见回向，愿自他一切众生在临命终时都能自在的没有障碍的往生西方极乐世界。